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 NBA 的凯尔特人队球员埃内斯坎特这个礼拜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谴责中共对西藏的残酷统治，此举在中国引发舆论反弹，腾讯停止直播凯尔特人队的赛事。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对凯尔特人队因球员发表有关西藏言论而在中国遭到抵制深表关注。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仲表示，我们重视言论自由，并支持任何行使该权利的人。凯尔特人队球员坎特在星期三发布的推特视频中说，我在这里发出我的声音，说出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中共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存在。在该视频发出的当日，北京时间21号的上午，大陆观众就无法通过腾讯观看凯尔特人对纽约尼克队的比赛。坎特并非 NBA 第一个因发表自由言论而冒犯中共当局的人。在2019年，前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因在推特发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同在，而激怒中共，致使火箭队的所有赛事遭到中共官媒央视的停播。美联储10月21号表示，当局将禁止决策要员以及高级官员从事购买股票、债券及其他多种投资产品的做法。在此之前，两个美国地区联储主席因为在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计划之后大举进行投资操作，引发道德风险谴责，最后两人在舆论压力之下辞职。美联储发表声明说，该组织的12位地区联储行长以及美联储理事会的7位理事都将受到新规则约束，今后他们仅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多元化资产，并且必须提前45日发出交易通知。此外，美联储官员在进行任何投资的时候都需要获得提前批准，官员在投资之后需要持有这些资产至少一年不得脱手。而且在金融市场压力加剧的情况下，官员将不允许进行任何交易。美国联邦公共卫生署署长维维克麦西礼拜四在 CNN 的 New Day 节目中回答问题时表示，即使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孩子们已经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学校的室内戴口罩规定可能仍会保持不变。麦西说，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目前的指导意见说，即使你接种了疫苗，你亦需要戴口罩。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此做出改变之前，儿童在校的情况可能仍然会维持不变。虽然在美国，儿童占新冠感染病例数量的 16%， 但这些儿童中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死亡和严重疾病仍然不常见。截至10月20号，CDC 报告称有637名18岁以下的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10月22号，北京昌平区新增多例确诊病例，当局称全区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对重点地区进返京人员大排查，同时昌平区七家镇宏福苑社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小区的各个出口全部封闭，禁止外出，所有餐饮店都关闭。北京官方通报称，10月22号0时至11时，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宏福苑社区新增4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据大陆媒体的消息，10月16号上海旅游团爆发疫情以来，已波及大陆至少10个省市，确诊病例持续增加，已经出现兰州旅行团、云南昆明旅行团等多个传播链。目前疫情已经蔓延至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湖南、北京、贵州、河北、湖北、青海等至少10个省市。美国联邦公布10月21号公布了适用于在美港人的延迟强制离境 DED 细则， 当日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仲列出了受惠港人申请工作的许可以及提前离境许可的办法。根据公布的消息，延迟强制离境为期18个月，亦即是在2023年2月5号前不会被驱逐出美国。这个期间，香港居民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可以邮寄申请就业许可表格。联邦公布中定义的香港居民是指持有香港特区护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英国海外公民护照、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或香港特区签证身份书 DI 的人。符合延迟强制离境细则的香港居民必须在2021年的8月5号，亦即是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的当日或以前就已经人在美国。在运费飙升、原料成本骤增等压力底下，通胀压力依然挥之不去。世界上最大的一些消费品品牌正在将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消费品大厂联合利华在这个礼拜警告说，预计全球日常用品价格上涨将持续到明年。联合利华产品上季度平均提价超过 4%， 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联合利华执行长艾伦·乔普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我们至少还要面临12个月的通胀压力，我们正处于20年一遇的通胀环境之中。雀巢、宝洁以及达能这个礼拜亦发出了涨价的警讯。雀巢第三季度的整体定价上升了 2.1%， 是至少5年来最快的涨价速度。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近日预计，今年全美大部分地区的冬季气温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降低了全球范围的取暖压力。这消息导致油价出现了两个礼拜以来的最显著跌幅。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十二月交割价在10月21号下跌 1.21 美元，跌幅 1.4%。 西德州中级原油十二月交割价下跌 1.1%。另一方面，美国能源资讯署20号的报告显示，美国原油以及成品油库存紧张，俄克拉荷马州储油中心的原油库存已经降到3年以来的低点。近期以来，石油输出国及其盟友组成的欧佩克 PASH 联盟供应增长缓慢，而全球出现煤炭和天然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年已经大涨超过 60%。这个礼拜世贸组织举行对中贸易政策审议会议，这个是由中共政府加入世贸以来的第八次审查。根据港媒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在日内瓦举行的闭门会议中，北京面临多达40个世贸成员国的指控，40国代表对中共提出1600次质疑。本次会议期间，澳洲和加拿大的代表都谴责北京政府正在通过贸易手段打压他们的市场，而日本代表指责中共使用倾销手段霸占了全球的钢铁市场份额。英国代表团说，北京正在使用强迫劳工劳动生产产品，这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接受的。香港中文大学贸易法教授麦丘里奥认为，这个礼拜的会议标志着世贸组织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他说，国际上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让北京早日承担责任，而现在中共亦不能够指望回到川普之前的时代，那时他可以为所欲为、逍遥法外，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问题。据 ABC7 新闻礼拜四报道，湾区新冠检测公司 SummerBio 生产的快速核酸检测试剂盒已经成为市面上最便宜、速度最快的新冠检测手段。据报道，该公司的实验室位于 Menlo Park， 目前该实验室承担了加州约四分之一的新冠病毒检测任务，数量多于全州任何一家同类的公司，并已发展成为加州最大的批量检测站点。今年八月， SummerBio将检测量从每日的10000个扩展到100000个，并已经与圣何西联合学区以及洛杉矶联合学区达成了检测合同。据今年十月的周纪录显示， SummerBio 试测盒可以在一天内公布 96% 的检测结果。 医疗保险对每次新冠检测的补偿费用在36至143美元之间，而 SummerBio 每次检测收费10美元是市场上最便宜。彭博社近日报道，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21号大幅度的裁员近 70%， 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美国海纳国际集团正考虑出售手里头约5亿美元的字节跳动股份。今年初字节跳动的员工约有10万人，相当于将近有7万人面临失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海纳原先想在字节跳动估值超过4000亿美元时出售其股份，但未能够成交，因此调降价格，最后在估值约3600至3700亿美元时出售其股权。报道指出，虽然字节跳动准备公开上市的传闻已久，但公司一再表态尚未准备好首次公开发行。与此同时，中共正在扩大对科技业的监管措施，导致字节跳动的发展前景面临风险。市场人士表示，字节跳动的估值已从7月的5000亿美元降至约4500亿美元。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礼拜四的报道说，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第三季度就向资深民主党话税客和捐赠者托尼·波特斯塔支付50万美元的酬劳，他在7月至9月期间对白宫展开游说活动。华为2020年共投入47万美元进行游说，但2021年前三个季度华为的游说支出已经超过100万美元。华尔街日报称，波特斯塔再次出现在游说界的时机是在民主党再次控制了国会两院以及白宫之后。波特斯塔与拜登总统和一些白宫的高级助手有着长期关系。白宫礼拜四在对游说事宜的置评回应中再次批评华为，并表示华为仍然受到贸易限制。有位白宫官员回复说，拜登总统和本届政府认为由华为等不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生产的数字基础设施设备对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安全构成威胁。礼拜五，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宣布，沃尔玛正在自愿召回近4000瓶自产品牌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的室内香薰精油喷雾。这种香薰喷雾被检测出含有一种罕见的致命细菌，已经在全美导致4例的病例。这些病例分别出现在乔治亚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德州，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在喷雾中被检测出的细菌被称为类鼻阻炭黑字菌，接触到这种细菌的人会患上类鼻阻病。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称，患者在接触到病原体之后的数个礼拜之后才会发病，症状包括咳嗽、呼吸急促、疲劳、恶心、呕吐、间歇性的发热和身体皮疹。由于使用该产品的人可能还会吸入其中的物质， CPSC 建议消费者将产品用干净透明以及重复密封的袋包好，放在小箱里头退回给沃尔玛。美国前总统川普10月20号宣布推出社媒平台真实社群 True Social， 因为川普人气太旺，和他合作的数字世界收购公司 DWAC 一上市就股价大涨，21号至22号股价连续两日持续攀升，涨幅一度超过 200%。 在22号上午的交易中， DWAC 曾数次因为波动过大而被叫停，该股票21号就曾暴涨超过 300%， 成为 Fidelity 交易平台上最活跃的股票。22号 DWAC 再度暴涨了 216%， 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外界分析，一些小散户可能是 DWAC 暴涨的幕后推手，因为该股在推特上整日都是热门话题。川普在之前的声明中表示，他创建自己的社媒平台就是要挺身对硅谷大科技公司的暴政进行反击。预计川普的真实社群 True Social 平台将在今年11月推出测试版，邀请嘉宾参与试运营。 明年第一季度该平台将正式面世。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这个月的31号召开。英国广播公司 BBC 21号引述外泄的文件披露，全球多国正在试图修改一份联合国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报告。报告草稿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撰写。外泄的文件包含政府、私人企业及科学家团队等向 IPCC 团队递交的超过 3.2 万份建议。外泄文件显示，各国在达成碳减排目标上比较难取得共识。文件列出多项要点，其中包括多国不满报告草稿中提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字眼。很多国家和机构认为全球不需要按照建议迅速地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产煤大国澳洲的一名政府高官则拒绝接受必须关闭燃煤发电厂的结论。另有部分富裕国家质疑向贫穷国家支付费用以转向使用更环保的技术。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